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也就是圣经当中所讲到的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故事。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很熟悉的，就是圣诞节的故事啊。而这个圣诞节的故事呢，我们会发现在路加福音里头呢，它有意让我们看到说，圣诞节呢，就是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时刻的某一个特定的地点。也就是说，耶稣所诞生的历史呢，是真正发生在我们地球上，在世界的历史当中的曾经真实的发生过，而不是一个传说的故事，也不是一个神话的故事，而是真正上帝的道成肉身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圣诞节在圣经的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在这边提到了两个官，一个是该撒雅古士都。主后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的皇帝，他的皇帝名称就叫做该撒，好，就好像是埃及王的名字就叫做法老，他的抬头明显。所以这个时候做罗马皇帝的叫做雅古士都，他做王的期间是主前30年到主后14年，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汉朝时间。那么提到另外一个官名呢，叫做居里纽做叙利亚的巡抚。在那个时候，主后第一世纪，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一个以色列国。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呢，在主前586年就已经亡国被掳了，是亡于巴比伦帝国。在波斯帝国请附了巴比伦之后呢，由波斯王古列使他们归回，归回之后呢，又重新修造圣殿。那么在耶稣降生这个时刻呢，已经又由罗马帝国兴起，代替了之前的希腊以及马代波斯帝国。哇，你可以看改朝换代可快的嘞，当年倾覆了整个选民，把耶路撒冷完全毁坏掉了，这个巴比伦帝国早就不见踪迹了。可是你却发现以色列选民却仍然在这个世界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当时的选民呢，又没有一个政治型的实体，他们只有一个圣殿，所维系他们的呢，完全就是根据圣经的旧约律法，使他们完全有一个分别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以至于这个民族能够在世界上存立得住，其实也是一个神迹。他们没有被其他的外邦国家给同化掉，是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刻，这个巴勒斯坦，也就是当年的迦南地呢，只是罗马帝国手下的一个行省，有罗马帝国所派来的巡抚，代表罗马皇帝来统治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巡抚的由来。在耶稣降生的时候还会提到希律王，在整个的罗马帝国当中，他喜欢让当地的这些的他所统治的不同民族的地方呢，有自己的王出来来统治，来使得当地呢有相当的平安。所以希律王呢，就是所谓分封的这个王来治理的这个加利利的地方。所以当时我们大概知道这是他的政治形态。圣经上是说，及至时候满足，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那个时候满足，我们会了解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治下，全国算是还蛮安定和谐的，语言上呢也还蛮统一的，是一个大帝国，是多元民族的文化。可是我们却发现哦，在耶稣基督降生的当代哦，这些巴勒斯坦人呢，这些选民呢，他们的口语，平常的日常用语呢，是亚兰语。亚兰语是耶稣当时在门徒传道会话当中所用的语言。而这些福音书呢，很独特，是用当时的所谓希腊文写下的福音书卷。所以你当然可以了解，耶稣所讲的话被记录下来，可是他真正写成在圣经当中的福音书卷呢，他都是用希腊文所写的。福音书呢，是耶稣的言行录，福音书可不是耶稣所写的，严格来说是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使徒们的回忆录。 他们回忆在耶稣生平当中所发生事情的点点滴滴，去考察过，在有次序的传讲当中写下来的。那么像这位路加呢，他就真正考察追溯耶稣是从哪里来的，耶稣降生之前所有的社会的情境、历史的情境又是如何的。路加呢就特别喜欢把耶稣当时所降生以及所发生的点点滴滴的事迹呢，都把它放在整个罗马历史的脉络当中。那么在这个皇帝该撒雅古士都的治下，在这个时候耶稣降生。耶稣降生呢，他是降生在这个约瑟，约瑟呢其实是大卫家族耶稣的肉身的父亲。圣经当中就非常明确的讲述说，他们的家乡呢是在拿撒勒，拿撒勒呢他是在比较靠北方，在加利利，他的家乡在拿撒勒。可是你却发现圣经当中呢，因为他约瑟是大卫家，大卫家整个他的户口所在呢是要在伯利恒，规定要大家报户口，所以他必须回到伯利恒去报户口。在上帝所安排的时间当中，要他带着妻子玛利亚的身孕一重，要从北方的拿撒勒走到伯利恒。所以我们常常在马槽剧的时候会说，玛利亚是骑在一匹小驴驹的上面，然后呢回到伯利恒。经文当中你会发现他很简单的带过说，他身孕已经重了，然后呢客店里没有地方，然后只能在马槽里，然后在那个地方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这是一个非常写实的场面哦。我们会看一些图片啊，或是我们在教会里会演这个马槽剧哦，好像还蛮浪漫的，因为有天使来啊，有这个星光闪耀啊，有博士来等等。其实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其实是非常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这个时候博士还没来哈，在这降生当中有没有天使来呢？还没，天使是在野地里向牧羊人报信。所以说真的，耶稣是非常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面，大概只有一些马槽当中动物的特殊气味哈，这是耶稣所降生的场景。当然很独特的，他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却成为后来天使报信给牧羊人的一个记号。耶稣降生了，牧羊人要怎么样找着耶稣呢？变成说这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成为他们寻找耶稣、寻找弥赛亚的记号。表面看来好像有点生不逢时哦，正好出生的时候不能待在舒服的家里，要出门跑去报户口，所以大老远跑到伯利恒，偏偏又没有客房，只能在马棚里面的一个马槽当中来降生，好像一切一切的不方便。可是却发现这就是上帝工作的所在，在许多的贫瘠当中却展现出上帝的荣美，而牧羊人就依照这个记号找着了耶稣。所以在这段经文的描述当中，脚踏实地的耶稣降生在这个地球当中的一个角落。第一群知道耶稣诞生好消息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是一群牧羊人，是一群真的是世界当中的小人物啊。而圣经当中就明确的说，天使跟他们讲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啊，我们每次圣诞节的都有报佳音的传统啊。其实这报佳音的传统就是从这段经文来的，要报给万民大喜的信息。本来是一个很不方便、很仓促的一个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这个记号，却成为了在大卫城里诞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的一个记号。也许不在乎外在环境如何，当有上帝介入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会赋予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我们好像想要欲盖弥彰的某些软弱处，上帝却赋予他新的意义，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在第一个传福音报喜信的这个行列当中提到说，耶稣的降生是救主，是主基督。这个婴孩他不只是救主，他也是主， 他是基督。我们常常传福音，有时候不小心啊，把福音分成两半。怎么说呢？在你信主之前，我们告诉你说，耶稣是你的救主，他要拯救你出黑暗入光明。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难处，耶稣会拯救帮助你。我们把福音所有的正面的好处给你的祝福帮助都先告诉你，然后呢，两半的福音的后一半呢，等你信耶稣之后，突然告诉你说，你要聚会哦，你要读经哦，你要祷告哦，你要参与服事哦。在我所服事的教会当中哦，曾经就有一位弟兄哦，他做慕道友做了很久，他就是不受洗啊。他说啊、哦，我做慕道友都做到金卡的慕道友了。他说，就我观察哦，在信耶稣之前哦，做你们自己人以前哦，你们对别人都比较好，所以你会发现有点嫌疑哦。我们把福音切成两半，在信主之前所传的福音，似乎是啊发糖果的耶稣，好像是常常会给人祝福的耶稣。可是在信耶稣之后，那个福音呢，突然之间耶稣是主哦，你要顺服基督哦，你要服侍主哦。其实说真的，当天使来传福音，在报佳音的时候，他就直接说了耶稣的角色，耶稣的人生使命，他是救主，他是主，他是基督，没有有所保留啊。耶稣他就是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以至于当我们开始进入救恩的时候，当我们经历到福音是神的大能的时刻，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哦，可以说我们是六神有主的。在你要做决定的当下，你会发现你可以求问耶稣，不是不会做的事情才要来求问耶稣，就是在你最会做、很拿手、很有经验的事情，我们也要求问耶稣，我们也要学习依靠他。这其实也让我们留心这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求主恩待，让我们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刻，让主耶稣是救主，不只是消极的解决我们生命的困顿，解决我们生命的难题，供应我们生命的缺乏。耶稣基本上他是主，他是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是所有我们优先次序当中的主。在耶稣我们称他为我们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喜好的尺度当中，耶稣是主，在我们惧怕的尺度当中，耶稣也是主。所以在这个当下，当他认定他是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许许多的优先次序会各就各位，他不会混乱。而每当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好像突然插队插到耶稣的前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所以在那个当下，耶稣就不是主了，我们的生命就会出现某些的混乱跟危机。这一位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耶稣，他是救主，解决人类罪的问题，可是更积极的，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内在世界的主，是我职场的主，是我在家庭当中、我的生活当中，他就是主。所以当我们尊耶稣为主的时候，所以带来这个意义是非常的丰富的，以至于你会发现我的生命是有目标，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来的走一趟，空忙一场。当耶稣是主的时候，他是基督，上帝所高立的这位弥赛亚君王。以及从这个当下，我们可以开始体会我们生命的次序被恢复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尊贵以及我们生命当中应有的价值都被恢复了。所以这个是整个救恩当中所带来的，他是救主，他也是主基督，这所有的含义。所以当天使宣告完了这个部分，牧羊人从惊吓当中恢复，就立刻寻线去寻找耶稣。以及说牧羊人来敬拜耶稣的时候，玛利亚就是耶稣肉身的母亲，就把这所有的场景存记在心，反复思想。好，这个成为耶稣肉身的母亲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常常去思想在耶稣的身上上帝所要成就的美事是什么，继续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来展现。耶稣生在律法之下，所以紧接着呢，按照律法规定， 满了八天的头胎的男婴都要带到圣殿面前，是献给上帝的，也要给孩子行割礼。同时呢，耶稣被命名为耶稣，也是在这个时候的当下。经文当中讲到说，是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一起上到圣殿。当然在经文当中又有一个小小的暗示啊，第二章第24节，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从这个所献的祭物来看啊，大概发现哦，这个耶稣呢所生的这个家庭哦，可不是富豪之家哦。他所用的祭物呢，其实在旧约律法当中所提到的穷人家。穷苦人家如果献不起整个燔祭生的祭物的时候，可以用这些斑鸠雏鸽来代替。所以单单用这个祭牲来看，你会发现耶稣是生在寻常百姓家的。而在这个献祭完成律法的要求的当下，就有这一位西面进来。我们知道后面还有一位老亚拿。从这两位老人家进入圣殿来迎接耶稣的当下，似乎要来说明哦，以色列人等候期待上帝所要借着耶稣所带来的救恩，可是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了。西面呢，他会提到，他说，哇，如今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说，我的眼睛看见了你的救恩，其他看见的是婴孩耶稣，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好，这么一讲很熟悉哦，有点像我们这孔老夫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也。不知道我们在第一次领受福音真理的时候，有没有这一份喜乐，有没有这份兴奋啊？你会发现，这个垂垂老矣的老人家却讲出这么令他兴奋雀跃的词句啊！所以这是他在迎接耶稣的时候，他亲口所说的。西面呢，他同时有一句预言，他是说，这个孩子就是耶稣基督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而你也要被刀刺透。就是玛利亚也会伤心。那你会发现，这整个西面的这个预言呢，在后来路加福音所写作的耶稣生平当中，果真是这样展现开来。所以耶稣基督出来服侍的时候，显露的某些人心态上他是不接受，是敌对的，也显露有许多人他们是迎接耶稣的。特别我们提过，就是那些贫穷的人、软弱的人，他们渴望耶稣所带来的恩典以及救赎。可是有许多人因为不接受，以至于叫许多以色列人跌倒，就成为毁谤的画饼。后来耶稣走向十字架，也是因为这些人的毁谤拒绝。好，所以种种这些因素都阐明在西面最初见着耶稣的这个当下，西面就把耶稣生平当中后来必发生的事情都给讲出来了。旧约圣经当中说，凡是见证人要有两三个人的口来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所以除了西面，还有亚拿也是女先知，她也来见证耶稣基督是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是要来完成救赎的这一位。所以后来呢，就讲述耶稣的童年这一段呢，也是只有路加福音写在了。其实他们是往北回到拿撒勒去，耶稣长大的过程当中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在第二章结尾的时候说，逾越节的时候呢，就一起上圣殿去敬拜，然后就提到说，耶稣在当中呢，是在圣殿当中，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以至于说凡听见的呢，都稀奇耶稣的聪明和应对。所以这段经文很有意思的描述了这个场景，又是在圣殿，似乎是熟悉的，其实好像又很陌生。这位耶稣在圣殿八天的时候被认出来，而耶稣这时候在圣殿当中没有跟随父母亲回去，让父母亲非常的焦急。在这个当下，耶稣跟玛利亚的对话会提到说，岂不知我当以我天父的事情为念吗？这是耶稣的优先次序。之后呢，圣经又记载说，他仍然是顺服他肉身的父母亲，与他们回到拿撒勒。在二章的52节， 简略的描述耶稣这一段童年的生活，是他的智慧、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让我们看见耶稣他是人群当中的人子，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点一滴，每一个挣扎，每一个兴奋，每一个期待，耶稣都经历过。所以在耶稣生平当中这一个短短的童年的记录里面，也让我们了解他如何又是神的儿子，同时又是完美的人子。他在玛利亚跟约瑟的家中成长，在耶稣的童年让我们认识耶稣真实的成为一个人的形象，也让我们思想在我们称耶稣为主的时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片面，每一个生命的角落，都可以称耶稣为主，因为他了解，他知道，他成长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称呼你为主的时刻，我们真的知道你不折不扣的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你走进我们生命里面，特别是当我们还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刻，主，你就已经成为道成肉身的这一位完美的人子。当我们仰望你、祷告你的时刻，主，不论我们现在生命的处境是如何，主，我们突然发现你都能够了解，因为你曾经降卑，你曾经成为一个青少年的男孩子，你曾经是在父母亲手下的幼童，你曾经是在教师当中边学边问的一个学生。亲爱的耶稣，求你引导，主啊，在我们现在生命的处境里头，主啊，让我们都可以认定你为主。谢谢你，主啊，你为我们生命付了最高的代价，你走进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不是一瞬之间像魔术似的完成了救恩，你乃是一点一滴走过了人生的岁月，走过了每一个成长的步履，走过了每一个成长的挣扎。耶稣，我仰望你，求你祝福，让我们听你话语而乐意遵行的人，主啊，让我们生命里面是蒙着恩典的，可以活出你话语的真实，可以经历到你是我的主，你为我生命负全部的责任。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